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王敖，字九皋，盐山人。永乐十三年，首次在行在举行会试，选拔贡士。皇帝当时想定都北京，希望得到北方士人重用。王敖两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皇帝非常高兴，特别召见刺史，改任庶吉士，授予大理寺左寺正，降职为行人。宣德元年，因杨士奇推荐，提升为御史。当时官吏有罪，不问轻重，允许运砖赎罪，恢复原职。王敖请求犯贪赃罪的官吏只允许赎罪，不得恢复官职，以惩戒贪污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五年，巡视四川，松潘蛮人暗中作乱，都督陈怀驻扎成都，相距800多里，无法控制。王敖上书提出五条便利措施，请求将陈怀移驻松潘。而松茂的军粮在农闲时合力运输，由官军护送，不要专门劳累百姓，导致被劫掠。官吏不发给凭据，成为百姓祸害，让他们自首不得隐瞒。州县土司普遍设立社学。汇川营场每年运米8000多石供给军队，往返劳费，请求让有罪的人纳粮自赎。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详细讨论运粮事宜，并将祸害百姓的官吏迁到北京，其余都批准执行。英宗即位，朝廷议论派遣文武大臣出京镇守，提升王敖为右迁都御史，与都督武兴一起镇守江西，惩治贪官，抑制奸邪，官吏百姓敬畏爱戴。正统二年，召回督察院。四年，楚州贼人流窜劫掠广信，命令王敖前往追捕，全部俘虏而回。这年冬天，松潘都指挥赵亮诱捕国师商巴，掠夺他的财物，并与潼关赵德乌告他叛乱。商巴的弟弟小商巴愤怒，聚集众人抢劫，命令王敖及都督李安率军20000征讨。而巡按御史申诉其冤枉，下诏让他审时度势禁止。王敖到达后，将商巴从狱中放出，派人招降他弟弟，安抚平定其余党羽，并弹劾处死赵亮，将赵德流放戍边，恢复商巴国师职位。松潘于是平定。六年，替代陈义镇守陕西，军民借粮不能偿还的，何时后免除。七年冬，提督辽东军务。王敖因军令长久松弛，敌人到来时，将士不奋力作战，于是在诸将亭中谒见时，以失律之罪责罚他们，命令左右拖出去斩首，都惶恐叩头，愿效死赎罪。王敖于是亲自巡视边界，从山海关到开原，修缮城墙，疏浚沟渠，五里设一堡，十里设一屯，使烽火台相连，训练将士，安置鳏寡孤独，军民非常高兴。又因边塞孤远，军饷匮乏，根据当地习俗立法，允许有罪的人缴纳财物赎罪。十多年间，得到谷物及牛羊数十万，边境费用因此充裕。八年因九年任期届满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指挥孙景鞭打致死戍卒，其妻女哭他也死去。其他士兵控诉孙景杀害一家三人。王敖说，戍卒死于法律，妻子死于丈夫，女儿死于父亲，不是杀害，命令孙景赔偿其家埋葬费用，孙景感激。后来在辽东担任参将，追击敌人300里，侍奉李炳成为名将。十二年与总兵曹毅等出塞，攻击乌梁哈，擒获斩杀100多人，获得牲畜4600头，升任右都御史。十四年，诸将在广平山击败敌人，升任左都御史。脱脱不花大举进犯广宁，王敖正在检阅军队，敌人突然到来，众人溃散。王敖进入城内自保，有人说城不可守，王敖手持剑说，敢说弃城的斩首。敌人退去，因此被罚停俸半年。景泰三年，召回掌管督察院事务，改立太子，加封太子太保。寻州、吴州姚人叛乱，总兵董兴、武义推诿不任职，于谦请求用翁信、陈望替换，并特别派遣一位大臣督管军务，于是任命王敖。两广设有总督，从王敖开始。王敖到镇，将吏畏惧服从，他推心置腹安抚小玉，姚人归顺，辖区内无事。第二年召入朝任吏部尚书。起初，何文渊协助王直掌管选拔官吏，多有私心，被言官攻击而去职。王敖接替， 完全遵循成规。天顺元年，王直退休，王敖开始专管吏部事务。石亨想除掉王敖，王敖请求退休，已经获准，李贤极力争取才留下。等到李贤被石亨驱逐，也因王敖敬意而留下，两人相处非常融洽。皇帝每次用人必定咨询李贤，李贤推举王敖，因此王敖能实现他的志向。皇帝对王敖很厚待，时常在便殿召见对话，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。而王敖年近八十，经常健忘，曾令郎官谭纶随同入朝。皇帝问原因，王敖叩头说，我老了，所聆听的圣谕恐怕遗忘错误，让这个郎官代我记住，这人诚实谨慎可信。皇帝高兴。吏部主事曹寻已升任江西参议，因病返回。王敖上报，命令以主事官直回原籍。曹寻愤怒，等候王敖上朝时，揪住王敖胸膛打他耳光，大声辱骂。事情上报，被关进诏狱。王敖详细说明曹寻确实有病，得以罢斥回乡，当时人们佩服他的度量。五年加封太子少保。成化元年升任太子太保，雨雪天免去招参。屡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总是被慰留，多次派遣医生探视病情。三年病重才允许退休。尚未离开京城去世，享年84岁。追赠太保，谥号中肃。王敖在吏部谢绝请托，公事至于常住在值班房，不是年节朔望拜谒祖先祠堂，不曾回家。每次选拔官员，有时正值被召队，由侍郎代为选拔。回来即使很晚，也一定到官署查看所选人员，唯恐有不当之处。推荐人才不让人知道，说吏部难道是快意恩仇的地方吗？自己生活简朴，景帝知道他贫穷，为他修建宅地于盐山。孙子因硬币进入太学，不让他参加科举，说不要妨碍寒门世子的出路。女婿贾杰在京城附近做官，王敖夫人多次迎接女儿。贾杰怨恨说，你父亲掌管吏部，调我到京城做官，易如反掌，何必来来往往不嫌麻烦。夫人听说后，趁机会请求王敖。王敖发怒，推倒桌子，击伤夫人面部。贾杰最终没能调任。他从辽东回朝时，一同共事的宦官看中他，赠送几颗明珠，王敖坚决推辞。那人说，这是先朝赏赐的，您难道以为赃物而拒绝我吗？不得已接受并收藏起来。宦官死后，召来他的侄子归还。担任都御史时，夫人为他娶了一个妾，过了半年告诉王敖。王敖发怒说，你为什么破坏我家法？当天准备金币送还，妾最终没有改嫁，说哪有大臣的妾嫁给别人呢。王敖去世，妾前往奔丧，他的儿子供养他终身。李贤曾对人说，高尧说九德，王公有其中五德，治理而恭敬，柔和而刚毅，简约而廉洁，刚强而充实，强力而仁义，但性格颇为固执。曾有诏令推举贤良方正、精明行修及山林隐逸之士，来的人大多交吏部考试，王敖加以淘汰，一百人中不取一二，生性不喜欢南方士人。英宗曾说，北人文雅不如南人，但至朴正直雄健，紧急时当得力。王敖因此更多引用北人。晚年顺从宦官郭聪的嘱托，被都御史李炳弹劾，王敖自己承认大概不无小损。子孙世袭锦衣卫千户。年父字大有，怀远人，本姓年，讹传为年，因会世父榜授予德平训导。年龄刚过二十，庄重如老儒。宣德三年考核最优，提升为吏科给事中，纠正为师，务求顾全大局。皇帝因六科责任重大，命令每科选择二人掌管事务，于是让年父与贾全共同掌管刑科。都御史顾佐等误判17人死罪，年父弹劾他们。皇帝责问顾佐等人。英宗继位，年父上言，永乐年间招纳投降之人，用官绝龙落，白白消耗国库，养乱招危，因遣返故土。辅军前卫右军本是挑选民间子弟，随侍东宫，如今死亡残疾，千不扰民，请在25所内以一所补调，不再连累百姓。军民之家 为逃避税役，冒充僧道者数以万计，因全部遣送为剃度者还俗复业，建议多被施行。升任陕西左参政，不久命他总管粮储。陕西每年制造绫绢可900多匹，永乐年间加之驼可50匹，年复请求停止。官吏、诸生、魏族的禄粮都因边饷而削减，年复请求恢复旧制。各边将校占垦肥沃田地有多至30-40顷的，年复上奏每顷征税12石。都督王真认为过重，上书争论，朝廷商议减去2/3，于是成为定额。又核算年度开支以筹备军饷，说我所辖地区每年征收2税189万石，囤粮70余万担，期间水旱流移，减免拖欠大约减去1/3，而年度开支竟达180余万，入少出多。如今朕守诸臣不考量国家财政，争相请求增兵，军饷从何供给？请裁减冗兵，淘汰烈马，杜绝轻耗之弊。皇帝批准他的奏请。三边兵马供应浩繁，军民疲于长途运输，豪华之徒趁机谋利。年复衡量远近，确定征税标准，收支谨慎考核，积弊得以革除，民困大为缓解。年复遇事，果敢有为，权势不能阻挠，声震关中。但执法过严，侥幸者多不高兴，因此屡遭诬陷诽谤。陕西文武将吏担心失去年复，都上表陈述他的功劳，于是得以停俸留任。9年任期届满，升任河南右部政使。又有人说年复苛刻暴虐，皇帝命令核查举荐者，将要治罪。后知举荐年复者是少师杨溥，才释然。年复到河南，当年饥荒，流民20多万，公开抢劫。巡抚于谦委托年复安抚，都安定下来。土木堡之败后，边境道路阻塞，部下文告命年复转运粮饷，没有延误期限的，升任左部政使。景泰2年春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。当时经历丧败，法纪松弛，弊端尤其严重。年复一心安抚，奏请免除秋季赋税，撤销各州县税客局，停止太原百姓转运粮饷到大同。武清侯石亨、武安侯正弘、武进伯朱英令家人领取官库银帛，买米充实边境，多有侵吞。年复首先请求查办，下诏宽恕石亨等人，治家人之罪。石亨所派士卒越关抵达大同，年复又弹劾石亨专擅，石亨认罪。随后削除襄垣王府菜户，又杖责齐管教授室的厨艺，又弹劾分守中官为吏转参将石彪及山西参政林后之罪。当时年复威名重天下，而诸豪家更加侧目，共同搜集年复罪状。于谦正掌权，极力保护他。皇帝也深知年复，所以能实现他的志向。林后极力诋毁年复，皇帝说林后怨恨年复，诬陷年复罢了。朕正交付年复边防事务，岂能轻信人言，加以侮辱。削去林后官职。6年，母亲去世，守丧期间被启用。7年，年复上言各边镇守尖枪内官比从前增加，如洋河、天城、义城2人，扰民尤其严重，请求裁减。事情被搁置不行。又上言高皇帝定制军官私罪可赎，只有痴行如此。杖刑及降职徒留都充军，法律明确。近来犯赃者，轻的复职，重的仅立功，刑罚不足以惩戒，更加无所顾忌。这都是法官的过失。交付朝廷议论，刘图赎罪如旧，只是在本位差操，不得领军。英国公张茂及郑弘各在边境置田庄，每年役使军事耕种，年复弹劾他们将军事归还队伍。天顺元年革除巡抚官，年复也被罢免归乡。不久石彪因前仇弹劾年复，被逮捕下诏狱。皇帝问李贤，李贤称年复能革除弊端。皇帝说这一定是石彪被年复压抑，不能逞其私欲罢了。李贤说确实如圣上所言，应早日为他昭雪，命令门达从公审理。果然无证据，于是令他退休。第2年，因廷臣推荐启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未上任， 改任户部巡抚山东。途中听说蜀县有蝗灾，迅速上书报告，改任左副都御史，仍巡抚如故。官吏熟悉年富威名，望风未服，豪华之徒销声匿迹。四年春，户部缺尚书，李贤举荐年富，左右巧妙的阻挠。皇帝对李贤说，户部非年富不可，很多人不喜欢年富，这正是年富贤能之处，特诏任命。年富斟酌盈亏，谨慎收支，亲自核算，吏员不能欺瞒。事关利害，僚属有时不敢承担。年富说，只管施行，我承担责任，诸君可以不署名。因此不务大为治理。父亲去世，像上次一样夺情启用。宪宗即位，年富因陕西频繁用兵，而管粮饷者不称职，请求罢免左布政孙玉，任用右布政杨玄，参政楼梁西安知府于子俊。吏部尚书王敖论年富侵犯职权，请求交司法处理。年富极力辩护说，见贤为国，并非有私心，因而请求退休。皇帝未留，为此罢免孙玉。不久升居去世，赐谥号恭定。年富廉政强直，始终不变，与王敖同称名臣。起初英宗曾对李贤说，户部像年富这样的人不易得。李贤回答说，如果以后接替王敖为吏部尚书，非年富不可，但生性多疑，尤其厌恶请托，属吏狡猾者，故意反其意试探，想办的事故意说不可，即不可故意说可，年富常被他们欺骗。王弘，字公度，祖先是江夏人，祖父王俊卿因事获罪被贬戍河州，于是入籍当地。王弘考中正统四年进士，十一年被授予户科给侍中，性格豪迈，讲究气节，态度严正，敢于直言。英宗北征被俘，成王在午门代理朝政，群臣弹劾王振误国之罪。弹劾奏章还没读完，成王命他们出去等候命令。众人都服得痛哭，请求诛灭王振全族。锦衣卫指挥马顺是王振的同党，厉声呵斥近年的人让他们离开。王弘愤怒，挥臂起身，揪住马顺的头发喊道，你们这些奸党，按罪当诛，现在还敢这样。一边骂一边咬他的脸，众人一起攻击马顺，当场将他打死。朝班大乱，成王害怕，急忙起身进入宫内，王弘率领群臣跟随在成王身后。成王派宦官金英询问他们想说什么，王弘说，宦官毛贵、王长随也是王振同党，请将他们依法处置。成王命令将二人带出，众人又捶打杀死他们，血渍溅满朝廷台阶。在当时，王弘名声震动天下，成王也因此非常器重王弘，并且召见各位言官，慰问劝谕非常周到。成王即帝位后，也先进犯京师，命王弘与王通、杨善守御京城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督率毛福寿、高礼的军队。敌寇撤退后，下诏命他与都指挥夏忠等镇守居庸关。王弘到任后，挑选兵士战马，修缮险要关塞，弹劾不称职的将帅，壁垒焕然一新。景泰元年四月，浙江镇守宦官李德上奏说，马顺等人有罪，应当请示后再执行诛杀，诸臣竟敢擅自杀人，如果没有内官拥护就危险了，这些都是犯缺的贼臣，不应当任用。奏章下发廷议，于谦等人上奏说，上皇蒙臣，祸患由贼臣王振而起，马顺等人实是王振的心腹，陛下监国时群臣共同请求诛杀他们，而马顺还敢呵斥，因此在廷文武官员及宿卫军士忠愤激发，来不及顾忌，垂死了三人。这正是春秋诛杀乱贼的大义。假使当时成于波迁，奸党还在，国家的安危恐怕难以预料，臣等认为不值得追问。皇帝说，诛杀乱臣是为了安定众心，廷臣的忠义朕已经知道，你们不要因李德的话而介意。八月，王弘因病还朝，不久命他同都督佥事徐公督管漕运，治理通州到徐州的运河。第二年，上保司检查马顺的牙牌找不到，马顺的儿子请求责令王弘寻找，皇帝同意了。各位谏官说，马顺是奸党， 罪大恶极，廷臣共同除掉他，哪有空问牙牌的事？而且这不是王弘一个人的事，如果因此责备王弘，忠臣就会害怕了。于是搁置了前面的旨意。这年冬天，耿九畴被召还，敕令王弘坚任巡抚淮安、扬州、泸州三府、徐州、河州二州，又命他监管两淮盐税。次年正月，因灾疫频频出现，正当春天却非常寒冷，王弘上言请敕令诸臣痛加自我反省，减少刑罚，薄征赋税，停止无益的工程，严禁无功劳而受赏，散发财物以收拢民心，爱护百姓以培植国本。陛下更加亲近如臣，讲论道德，禁用君子，辞退小人，以挽回天意，并且引罪请求罢免自己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于是下诏反省，征求直言。在此之前，凤阳、淮安、徐州发大水，路上饿死的人相望。王弘上书奏报，不等朝廷回复，就开仓赈济。到这时，山东、河南的饥民前来救食的蜂拥而至，粮仓不够供给。只有徐州广运仓有余粮积蓄，王弘想全部发放，主管的宦官不同意。王弘前去告诉他说，百姓早晚就要变成盗贼，如果不听从我，假如发生变乱，我先杀了你，然后自己去请死。宦官畏惧王弘的威名，不得已听从了他。王弘于是弹劾自己专擅的罪过，并说广运仓所储粮食只够支用三个月，请求允许死罪以下的犯人可以在受灾地区纳诉赎罪。皇帝又命侍郎邹干携带国库银两急速前往，听其便宜行事。王弘于是亲自巡视，散发赈济，不够的话就让沿淮河上下的商船按大小出米，共救活185万余人。劝富户出米25万余石，供给饥民55万7千家，发放牛种7万4千余，使5500家恢复生产。其他州县留意安顿的有1万600余家，有病者给药，死者给棺材，卖掉的子女赎回来，回乡的给路费。人们忘记了饥饿，颂声大作。起初皇帝听说淮安、凤阳饥荒，非常忧虑。等得到王弘发放广运仓粮并弹劾自己专擅的奏书，高兴地说，贤能的都御史救活了我的百姓。尚书金莲、大学士陈寻等人都称赞王弘的功劳。这年十月，就地升任左副都御史。当时济宁也饥荒，皇帝派尚书沈毅携带国库银3万两前往赈济。沈毅只散发5000两，其余带回京城库房。王弘弹劾沈毅奉命出使没有成绩，请求仍旧换成米粮准备赈济，皇帝同意。第二年二月，王弘上言，连年饥荒不断，人民非常困苦。近来冬春之交，雪深数尺，淮河到海冰冻40余里，人畜冻死10000多，弱者卖妻卖子，强者肆意劫夺，衣食无路，流离失所满路。陛下身居九重，大臣安处朝廷，无法看见。如果亲眼看到这种情况，没有不为之流泪的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并非不敬天爱民，但天变民穷特别严重。我私下担心，圣德虽然修习，却没有达到极致；大伦虽然端正，却没有深厚；贤才虽然任用，却没有收到效果；贤宁虽然摒除，却没有清除干净；仁爱施予，但实惠没有普遍；财用节省，但上供没有节制；刑罚宽缓，但冤狱没有深雪；公义停止，但匠人劳力没有休息；法制颁布，但奉行时或有更改；赋税免除，但有司可能仍旧牵制。只要有其中一项，都足以导致不和谐而招来灾变。恳请陛下修明您的德性，以更新您的治理，敬奉天命，效法祖宗，端正伦理，厚施恩义，戒除安逸享乐，断绝异端邪说，这样修德就有诚意了。禁用忠良，远离邪佞，公正赏罚，宽减赋役，节省财用，戒除聚敛，拒绝进贡，停罢公役，这样图治就有实效了。如果这样而灾疫还不止息，是没有的事。皇帝褒奖采纳了他的话，敕令内外成功共同加以修省。六年，霍山百姓赵玉山自称是宋朝后裔，用妖术蛊惑众人作乱，王弘捕获了他，先后弹劾惩治贪官污吏，革除危害百姓的粮长，百姓大称便利。英宗复辟，革除巡抚官职，改任王弘为浙江参政。几天后， 石亨、张悦追论王弘打死马顺的事，将他除名，边管江夏。过了半年，皇帝在宫中得到王弘的奏书，看到正伦里赌恩义的话，有所感悟，命派官送他回乡，敕令当地官府善待他。天顺五年，被来进犯庄浪，都督冯宗等人出兵征讨，因李贤推荐，启用王弘为员官，与兵部侍郎白圭参赞军务。第二年正月，王弘与冯宗在洪崖子川击退北来，白圭等人返回，王弘仍留下镇守，到冬天才被召还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命他督理漕运，并巡抚淮安、扬州。淮地百姓听说王弘再次到来，欢呼迎接跪拜，数百里不绝。宪宗即位，给侍中萧斌、御史吕洪等人共同举荐王弘及宣抚巡抚李炳可以大用。夏廷义、尚书王敖、大学士李贤请求听从他们的意见。皇帝说，古代君主通过孟卜求贤，现在难道不能听从舆论的推举吗？立即召王弘为兵部尚书，李炳为左都御史，任命夏达，朝野互相庆贺。当时将要对两广用兵，王弘举荐韩雍为总督。韩雍刚获罪，众人认为为难。王弘说，天子正气侠录用，韩雍有罪不应当用，我王弘难道不是因罪被废的吗？最终任用了韩雍。王弘逐条上奏进剿事宜，并且说将帅征讨不得奏请携带私人胡乱冒领守功，又请求恢复金银旧制，禁止世家豪帅擅自一使进军。于是命王弘同给侍中、御史六人检阅12营军事。王弘认为挑选士兵不如挑选将领，共同奏罢营职80余人，而谨慎选拔有才能武艺的人补充。兵部清理贴皇缺官，王弘协同各大臣举荐修撰阅政，都给侍中张宁，被李贤阻止，最终将二人调出京城，并停止了会举的例子。王弘愤怒地说，我还能待在这里吗？立即称病请求退职。皇帝正想任用王弘，下幽诏未留，每天派医生探视。王弘请求更加坚决，九月命他退休离开。王弘人尚书一年，因病请假四个月，人们以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可惜。他离开后，内外举荐的奏章上百十份都未获准。起初王弘给自己的居室起名杠安，回乡后改名为休安，闭门谢客，乡里人很少能见到他。当时李炳也被罢职回乡，每天出入李巷与旧友谈笑游玩。王弘听说后说，大臣怎么可以不注重保持庄重自爱。李炳听闻也笑着说，所谓大臣，难道以在乡间标新立异、崇尚偏激为贤吗？当时两人都受到称道。王弘居家20年，弘治元年12月去世，享年75岁。正德年间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庄义。淮地百姓立祠祭祀他。李炳，字执中，曹县人，幼年丧父，刻苦学习，考中正统元年进士，授官延平推官。沙县豪强诬告良民为盗贼，并奸淫其妻室，李炳逮捕治罪。豪强诬告李炳，李炳被下狱，副使侯悦为他辩白，依法惩处了豪强，李炳因此知名，被征召入督察院理刑，将要授予御史，都御史王文推荐他为本院经历，不久改任户部主事。宣府屯田被豪强侵占，李炳前往视察，把田地归还百姓，并请求停止苛索，边地人依赖他。两淮盐税弊端暴露，逮捕数百人。李炳前往核查，搜出伪印，被逮捕的人因此得白。景帝即位，升任郎中。景泰两年，命他协助侍郎刘敛督饷宣府，揭发刘敛侵吞牟利的情况，立即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刘敛兼参赞军务。宣府军民多次遭敌寇侵扰，牛具全被掠走，朝廷派官买牛15000头给屯田士卒，每人给钱买谷种。刘敛全部给了出手的京军，一点没给屯卒，还停发他们的月饷，却急征屯粮。李炳全部改变了刘敛的做法，优厚抚恤，军卒除守城外都能屯田耕作。凡是使者往来及宦官镇守供应科敛的，都上奏罢除，用官钱支付费用。不久上奏便被六世、 说军事已有妻者为有家，月享一旦，无妻者减四斗。即使有父母兄弟而无妻，一概按无家论处，不合情理，应当一律增加供给。朝廷听从。当时宣府亿万库颇为充裕，李炳更加照商中严纳粮，修整军装，买耕牛给军士，军士更加感动喜悦。三年冬命他监理巡抚事务，不久又命他提督军务。李炳尽心边防大计，不必闲怨，弹劾都指挥杨文、杨建都督江福贪婪放纵，将他们治罪。弹劾首读时内官公胜打猎扰民，请求将他召回，又弹劾总兵官吉广等人之罪。吉广攻击李炳为自己辩解，皇帝召李炳回京，因言官交相请求，于是命御史炼钢给侍中严成前往勘察，最终留下李炳。当时边民多流亡，李炳广泛招来赴业者，上奏给予月粮，掩埋土木，要儿岭暴露的骸骨，请求推广到各边塞。军事家属被敌寇杀掠无依靠的，官府给予赡养或资助遣送回乡。离阁各种弊政所调奏的有百十章，多被允许施行。谍报敌寇在近边放牧，廷议派杨俊会和宣府兵出剿。李炳说，塞外原是各部目的，并非侵犯边境，偷袭邀功不是臣敢听之的，于是停止。各部拿所掠南赋来求换米，朝议成丁者给一担，幼者给半担，各部一概要求一担，朕将不同意。李炳说，这是亲人重诉，按他们的要求给了，自己请求专擅之罪。皇帝认为踏实大体。天顺初年，罢除巡抚官，改任督管江南两处。起初江南苏松富额部军，陈泰为巡抚，令民田税五升者加倍征收，官田重者不增加号米，赋税平均而数额不亏。李炳到任后完全遵守他的办法。不久因举荐知府为吏被逮捕，皇帝认为李炳过失小，宽恕了他。赴任后请求将虎数关税全部征米以备荒歉，又揭发内官金宝兼临淮安仓科所的罪过，御史李周等人被贬官，李炳上书营救。皇帝发怒，要治他的罪。恰逢廷议恢复设置巡抚，大臣推荐李炳有才能，于是命他巡抚大同。都指挥孙英先前因罪贬职回位，总兵李文望引诏书令他复职。李炳到任后立即斥退他。副将徐望率领骑兵操练，李炳认为徐望不称职，解除了他的官职。不久天城守备宦官陈立久病，李炳请求用罗敷替代他。皇帝责备李炳专擅，将他下诏狱。指挥门达一并以前举荐知府、营救御史及斥退孙英等作为李炳的罪过。法司迎合旨意，将他削职为民。过了三年，因阁臣推荐启用原官到南京督察院任职。宪宗即位，升右副都御史，再次巡抚宣府。几个月后诏入拜为左都御史。成化元年掌管大计考察，罢免贪官污吏的数量比以往多一倍。第二年秋天，奉命整顿从辽东到大同的边防。到任后立即弹劾镇守太监李良、总兵武安侯郑弘违反军纪的罪行，将都指挥裴显从狱中释放，提拔指挥崔胜、傅海等人在凤凰山攻击敌军。捷报传来，皇帝下诏书嘉奖慰劳。李炳于是前往巡视宣府、大同，更换将帅，申明军令后返回。不久任命为总督，与武清伯、赵辅分五路出塞，取得大捷。皇帝用洋酒慰劳，赐给麒麟符，加封太子少保。三年冬，吏部尚书王敖退休，朝廷推举接替的人选，皇帝特别提拔李炳担任此职。李炳锐意整顿仕途，建生等待空缺的有8000多人，请求分别考核，罢免平庸低劣的数百人，于是怨恨诽谤纷纷而起。左侍郎崔公因资历深，应当得到尚书职位，而李炳得到，颇感不平。右侍郎尹明曾向李炳学习，李炳起初采纳他的建议，后来疏远了他。侍读彭华依附权贵宦官，多次以私事请托李炳，李炳不听从，他们都怨恨李炳。御史代用请求两京堂上官及地方正副官员，按照正统年间的例子由朝廷大臣保举。 又吏部司署官员与各部均等升调，不得长期占据要地，并且突然升迁，言语侵犯吏部，吏部坚持己见。皇帝命令两京四品以上官员，吏部开列缺额，由皇帝裁决。而御史刘弼、吴远、冯辉争相请求仍归吏部负责，皇帝发怒，诘问责备禁言者。恰逢朝觐考察，李秉斥退的人很多，又多是大臣的同乡故旧，众人怨恨焦急。而大理卿王盖也想除掉李秉取代其位，于是与彭华谋划，唆使同乡给侍中萧彦庄弹劾李秉十二条罪状，并说他暗中勾结资深御史，依附自己以揽权。皇帝发怒，交给朝廷审议。崔公、尹明立即说我两人规劝他不听，刑部尚书陆羽等人附和两人的意思上奏。皇帝认为李秉徇私变法，辜负任用，削去太子少保衔，令其退休。所牵连的鲍克宽、李冲调任外职，丘陵、张牧、陈明弼、孙玉、李陵、柳春都被罢免。命令萧彦庄指出李秉所勾结的御史，萧彦庄不能回答。过了很久，将刘弼等三人名字上报，于是都关进诏狱，放出后贬到外地。丘陵等人其实是好官吏，有名声，因谗言被罢免，众人议论不平。丘陵尤其不服，接连上奏攻击萧彦庄。在朝廷审讯，丘陵言辞正直。皇帝厌恶萧彦庄诬告，贬为大宁议丞。当李秉被弹劾时，气势汹汹，将要逮捕李秉。李秉对人说，替我谢谢彭先生，李秉的罪过任凭皇上处置，只是不要让我入狱，入狱则李秉必定不能出来，恐怕有伤国家体面。于是尚书引咎自责，一点也不为自己辩解。当时天下举子正在京城会试，群情激愤，骂道李公是天下正人，被奸邪诬陷，如果治李公的罪，愿意停止我们的考试来赎罪。等到皇帝从轻则罚李秉，才停止。李秉离京时，官署践行送别，都唏嘘不已，有人落泪。李秉慷慨向众人作揖，登车而去。李秉去之后，崔公于是成为尚书。李秉诚心直道，无论顺境逆境，节操如一，与王弘一起享有众望。在家居住二十年，朝廷内外推荐奏书上了十多次，最终没有复出。弘治两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后来谥号香米。儿子李聪、李明、李治，孙子李邦直都考中乡试。李聪南宫知县，因萧彦庄弹劾被罢归。李明见宁府同知，李治南阳府知府，李邦直宁波府同知。萧彦庄被贬后代理大宁县，因苛敛钱财被强盗所杀。姚奎字大章，桐庐人，是孝子姚伯华的孙子。正统七年进士，乡试、会试都是第一名。第二年受任吏科给侍中，上陈时正八十。又说预备仓本来是赈济平民的，但李甲担心平民不能偿还，总是隐瞒不报，导致平民向富家借贷，加倍偿还。收获刚刚完毕，就立即缺乏断绝，这样平民遇到荒年饥荒，丰年也饥荒，请求敕令天下有关部门每年两次发放仓粮，必须亲自勘察，先给那些最贫困的人。皇帝立即命令施行。景帝监国时，大臣们商议劝进即位，没有决定，以此询问谏官。姚奎说朝廷任用大臣正是为国家大计考虑，何必纷纷议论。于是议定，也先逼近京城。姚奎请求紧急征调宣府、辽东军队入京护卫。景泰元年，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右侍郎。四年就任后，改任礼部，奉命考察云南官吏。回朝后，留任礼部。景帝患病，尚书胡英告假，姚奎强请其出来，与群臣上书请求恢复太子，不被允许。第二天，姚奎想要率领百官拂却请求，而石亨等人已经奉上皇复位，将姚奎调出为南京礼部。英宗一向了解姚奎，等听到恢复太子的建议，用一马召还，晋升左侍郎。天顺两年，改任吏部。某知府因贪污败露，贿赂石亨请求复职，姚奎坚持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七年代替石茂任礼部尚书。 成化二年，皇帝听从尚书李冰的建议，令南畿及浙江、江西、福建诸生纳米救济荒年得以入监。姚奎上奏取消。次年因灾疫多次出现，尚书请求均爱六宫，以广济寺，请求罢除西山兴建塔院，赤主远离阿赤里之徒，劝勉皇帝欲精研裁决各项政务，清静君子，远离小人，节省用度，爱惜名气，服侍饮食言谈举止全部遵循祖宗成法，以挽回天意，并且说今日能守住成化初年的正事就足够了。皇帝用幽诏答复，他所请求的十件事都立即批复同意。慈禧太后去世，宫中旨意商议令葬，阁臣坚持不可，下廷议。姚奎说太后配享先帝二十多年，合葬生父，典礼俱在，一旦有不慎重，违背先帝心意，损害母后之德，他日有依据礼制议论更改的，将置陛下的孝德于何地。上书三次，又率领群臣伏在文华门哭谏，皇帝为此坚决请求周太后，最终得以按礼制行事。后来孝宗见到姚奎和彭时的奏书，对刘建说，先朝大臣忠后为国尽如此，彗星出现，言官接连弹劾姚奎，姚奎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皇帝信任藩僧，有封法王佛子的服用僭越没有限度，奸人羡慕，争相做他们的徒弟。姚奎极力劝谏，势头稍减。五年代替崔公任吏部尚书，雨雪失时，上陈石壁二十事。七年加太子少保。彗星出现，又协同群臣上陈二十八事，大体以杜绝请托，禁止采办，体恤军将，减少利益，安抚流民，节省冗费为急务。皇帝多采纳。第二年九月，南畿、浙江发大水。姚奎请求命令朝廷大臣共同寻求安民消除祸患的方法。每遇灾疫，就请求皇帝赈济抚恤，忧虑行于颜色。第二年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敏。姚奎才气宏远，表里洞达。朝廷议论未决定的，姚奎一句话定夺。他在吏部留意人才，不必轻顾。起初王敖任吏部尚书，专门压制南方人，北方人喜欢。到姚奎颇偏袒南方人，论见举荐大都称职。儿子姚弼由进士历任兵部郎中。相中弹劾汪直，姚弼参与其谋划。汪直陷害相中，牵连姚弼下狱，贬为广西司民同知，称病辞官回乡。姚奎的堂弟姚龙与姚奎同年考中进士，受任刑部主事，累官至福建左布政使。右布政使刘让同年不和睦，刘让粗暴，姚龙也缺乏清操。成化初年入朝觐见，王敖将两人都罢免。王父字初阳，固安人，正统七年进士，受任刑科给事中，生容宏伟，善于奏对，升任通政参议。也先侵犯京城，邀请大臣出城迎接上皇，众人害怕前往，王父请求前往，于是升任右通政，代理礼部侍郎，与中书舍人赵荣一同前往。敌人亮出刀剑加持他们，王父等不惧怕，回来仍掌管通政司事务，再升通政使。天顺年间历任兵部左右侍郎。成化元年，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追袭河套部众，有职奖劳。王父认为700里长途奔袭作战不合适，并且恐怕因侥幸开启事端，请求下令告诫小玉，皇帝认为对，晋升尚书。锦衣千户陈爵本是化工，等他去世，侄子陈曦请求袭任百户。王父说袭任虽然是先帝的命令，但并非军功，应当不许，于是停止。毛里还骚扰边境，命令王父外出巡视陕西边备，从延绥抵达甘肃查看形势，上言沿绥东起黄河岸，西至定边营，接宁夏花马池，蜿蜒2000余里，险要隘口都在内地，而境外却没有屏障，只靠墩铺来防守，军队反而在内，百姓反而在外，敌人一旦入境，官军还未行动，百姓已被抢掠一空。又西南到庆阳，相距500余里，烽火不接，敌寇到来，百姓还不知道，其北面敦厚， 大都空旷遥远，不是御边长策。请求迁移府谷、响水等19堡，设置在靠近边境的要地。而从安边营接庆阳，从定边营接环州，每20里筑墩台一座，共计34座。根据地势挖沟筑墙，以便声息相闻，易于守御。他经营规划宁夏，则说中路林州以南本来没有烽燧，东西二路营铺遥远隔绝，声闻不能连接，导致敌人每每深入。也请求按照延绥例子建置墩台，共计58座。他经营规划甘肃，则说永昌、西宁、镇藩、庄浪都有险可守，只有凉州四面平坦空旷，敌人最容易进入，又水草便利，往往今年停留。远调援军，兵疲锐挫，及时怎么能济事？请求在甘州五卫内各分出一个千户所，设置凉州中尉，发给印信。其五所军伍则在五卫内剩余丁壮中选补，一边耕种一边训练，这样战守有资，兵威自然振作。又说洪武年间建立东胜卫，其西路直达宁夏，都排列烽火台。自永乐初年北寇远逃，因而移军延绥，放弃黄河不守。确实如果兵强粮足，仍按祖宗制度据守黄河，是万全之策。如今河套未尽，岂能立即恢复？但也因时损益。延绥将校比其他镇哨调遣不足，请求增至参将二人，统军9000，使其驻守要地，互相援接，实在是今日急务。奏上都一从。王父在边境的建制多合乎机宜，等回朝，严者说治兵不是王父所掌，特命白圭代替，改任工部，谨守法度，名声超过在兵部时。当时宦官请求修建皇城西北回廊，王父亦暂缓此意。给侍中高斐也说灾害频繁，不应一使万人做无益之事，皇帝都不许。统领藤乡四卫军的宦官请求发给胖袄鞋裤，王父坚持不同意，说朝廷制作这些本来发给征行之士，使其能限期上路，无需劳神缝纫。京郡则每年给冬衣不眠，这是惩罚，怎么能改变？大英法王札十八死，宦官请求造寺建塔。王父说大慈法王只建塔，未曾造寺，如今不宜开创此制。于是只命令建塔，仍然征发军士4000人供应。14年加太子少保。王父豪古事学，首联曰与人无城府，当官事大体。在工部12年，冯灾疫，言官说他衰老，请求退休。过了2个月，汪直暗示言官在弹劾王父及邹干、薛远，于是传旨一并令其退休回乡。过了很久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简。林聪，字继聪，宁德人，正统四年进士，受任吏科给侍中。景泰元年晋升都给侍中。当时正值多事之秋，林聪慷慨议论政事，无所忌讳。太监精英家人犯法，都御史陈毅、王文审理，不治精英的罪。林聪率领同僚弹劾陈毅，王文为拒权势纵容奸邪，并涉及御史宋立、谢居，都被下狱，不久复职。林聪又说宋立、谢居不称封县之职，二人终于被调外任。太监丹增都领经营得宠，朝事稍忤逆就遭侮辱，其家奴白昼杀人，夺取民产，侵吞商税。林聪揭发其奸恶，备下诏狱，获得宽宥。丹增从此不敢放肆。3年春，尚书说臣的职责在纠察刑狱，妖僧赵才兴的书族百口按法律不当连坐，却被抄押到京。派人王英，其兄不知情，家口按法律不当逮捕，却被都发配留所。虽然最终被原谅，但其开始受害已经不堪忍受了。湖广巡抚蔡希英弹劾副使邢端，被其揭发，关押在狱今年，而邢端任职如故。侍郎刘敛都想侵吞隐瞒，不能说无罪，但与沈固、周臣侵吞万计相比，孰轻孰重？刘敛下狱追征，而沈固、周臣不问罪。犯人徐南与妻子中书舍人徐仪都因王振党当斩，却判徐南死刑，徐仪只除名。这些都是刑罚失平的例子，皇帝认为对。 刑端下狱，刘琏得以释放，徐南也减死除名。东宫改建时，林聪持有异议，被调任为春芳司职郎。景泰四年春，学士商陆进言说林聪敢于直言，不应将他安置在闲散职位上，于是林聪重任吏科都给侍中。他上书说薄情不是正当的礼法，请求永远废除这条法令。景泰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起初正统年间，福建银矿税额繁重，百姓不堪忍受，林聪担心发生变乱，请求减轻税额，当时未能采纳，后来果然发生大乱。至此他又极力陈说其危害，最终得以减免。景泰五年三月，林聪因灾疫协同辽蜀分条上奏八件事，广泛引用五行诸书，长达数千字。大要认为断绝完好之物，谨慎嗜好欲望，是崇尚道德的根本，而整治人事在于禁用贤才，斥退奸佞。武清侯世亨指挥郑伦自身享受厚禄，却多次奏请求取田地，百户堂薪多达1200余顷，应当加以限制。其余如停止斋教、裁汰僧道、谨慎刑狱、禁止私自议事军事、减少轮班工匠，都深深切中时弊。景泰帝大多予以采纳。在此之前，吏部尚书何文渊因林聪的言论被下狱，退休离职。至此，吏部授予副使罗虎为按察使，参政李禄、佥事陈勇为布政使。林聪上书争论此事，并说山西布政使王英年老，应当罢免。罗虎等人于是恢复原官，王英退休。御史白仲贤因任职时间长久，被擢升为广东按察使。林聪说白仲贤奔走钻营，不应越级提拔，于是改任镇江知府。兵部主事吴承攀负责任吏部，林聪弹劾他，于是改任工部。各司都害怕林聪的风采，林聪所说的话没有敢不奉行的，吏部尤其如此。内阁及各位御史也都因林聪喜好论议建策，对他不满。这年冬天，林聪的外甥陈和仁教官想得到禁地以便奉养，林聪为此向吏部说话，御史黄埔等人于是弹劾林聪挟制吏部，并说此前弹劾白仲贤是出于私心，想让同乡参政方圆取代白仲贤，夺取他的官职，与吴成有怨，就弹劾吴成。福建参政许世达嘱托林聪谋求升迁，林聪就举荐许世达胜任巡抚，一并弹劾尚书王直偏袒林聪。奏章下交廷臣审讯，林聪被判专擅选官之法，论罪处斩。高谷、胡营极力营救。景泰帝也了解林聪，指贬为国子学政。因宗父辟后，越级提升林聪为左迁都御史，出京赈济山东饥荒，救活饥民145万人。回京后晋升右副都御史、缉捕江、淮一带的盐道。他根据实际情况擒获并诛杀了几名首领，其余全部解散，并上奏登记了接受盗贼贿赂的指挥。因母亲丧事被起复任职，他两次推辞，未获允许。天顺四年，曹钦反叛，将士滥杀无辜，甚至割下乞丐的头颅报功，市民不敢出门。林聪署理督察院事务，急忙下令擒获贼人必须生擒，滥杀才得以停止。锦衣卫官校憎恨曹钦杀死指挥陆稿，全部逮捕了曹钦的姻亲相识。千户龚遂荣及岳父贺三也在被囚之列。人们知道他们冤枉，但无人敢出面辩白。林聪辨别冤情，释放了他们。其他得以洗雪冤情的人很多。天顺七年冬，因刑部囚犯自缢，各位给事中弹劾纲纪废弛，林聪与都御史李斌一同被下狱，不久被释放。成化二年，淮南、淮北发生饥荒，林聪出京巡视，他上奏请求借之漕粮及江南余粮用于赈济，百姓感激他如同在山东时一样。次年，他与户部尚书马昂清理京郡，晋升右都御史。成化七年，他代替王悦巡抚大同。一年多后因病退休。又过一年，以原官启用掌管南京督察院。此前掌管督察院的人大多不喜欢御史言事，林聪唯独奖励他们。有人责备林聪，林聪说自己既已不言，又禁止他人进言，可以吗？成化十三年秋，林聪被召入朝受任刑部尚书， 不久加封太子少保。林聪因德高望重被召用，持守大体，秉持公论，不严厉而肃然，实望更加崇高。成化十五年，他协同宦官汪直、定西侯蒋琬查办辽东失事案。汪直庇护巡抚陈越，林聪不能力争，论者为之惋惜。成化十八年，他请求退休未获批准，死于任上，享年六十八岁。追赠少保，谥号庄敏。林聪任谏官时，庄严不可侵犯。实际上，他谦逊和义，不做特异的行为。因此，不正派的人畏惧他，而贤者多乐意接近他。景泰年间，士大夫激昂论事，朝廷多有直臣，大致是林聪与叶盛首倡。叶盛，字玉忠，昆山人。正统十年进士，受任兵科给事中。土木堡之变中，军队覆没，诸将大多逃回。叶盛率领同僚请求首先承办随驾失律者的罪行，并选将练兵，为复仇做记忆。成王即位，照例有赏赐，叶盛因君父蒙尘而推辞，未获允许。也先逼近都城，叶盛请求罢除内府军将以备出征操练，又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储备粮草供给战士，派遣散兵在天津获取军器以扩张外援。三天之内，他上了七八道奏章，大多切中机宜。敌寇退走，叶盛晋升都给侍中。他说，劝善惩恶之道在于明确赏罚，敢于作战如孙唐，为国死士如谢泽、韩青，应当奖赏。其他守御不严、负难不利的人都应当惩罚。大臣陈询等建议召还镇守居庸关的都御史罗通，并刘宣府都督杨洪掌管经营。叶盛说，今日之事边关最为紧要，以往独食马营不放弃，皇上何以陷落土木？紫荆、白杨不被攻破，敌寇何以逼近都城？如今紫荆、倒马等关敌寇退走将近一个月，尚未设置守御。宣府是大同的应援，居庸关近在京师，防守尤其不可用非其人。杨洪等人既已留下，必须寻求像杨洪那样的人代替他们，然后才能胜任重任而成就大功。景泰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不久命他出京安吉陈州流民。景泰元年，叶盛回朝说，流民混杂五方，其情况不一，虽然侥幸编入户籍，但斗争仇杀时常发生，应当派专官安抚。又说，京畿一带汉皇相继，请求加以宽恤，景泰帝大多采纳。京卫武臣及其子弟大多骄横懒惰，不习军事。叶盛请求选拔精壮人员，以备操守京城。勋期所设置的市禅每月征税，叶盛因国用不足，请求登记其税收以佐助军饷，景泰帝都听从了。次年，他上呈米灾防患八事。景泰帝因战事少息，颇为从事宴游，叶盛请求恢复五朝旧制，景泰帝立即批复同意。当时景泰帝虚心纳谏，凡六科联名上奏建议，多是叶盛与林聪为首。廷臣议事，叶盛每每先发言，反复论难。参与议事的大臣中有人不高兴地说，他难道是个少保吗？于是称他为叶少保，但舆论都推中叶盛的才能。叶盛被擢升为右参政、都饷宣抚。不久因李炳推荐，携赞都督迁侍孙安军务。起初，孙安曾统领独食、马营、龙门卫所四城备御。英宗北狩后，孙安因四城远在塞外，是孤立丹，上奏放弃而内迁。至此，朝廷亦定命孙安修复。叶盛与他开辟荒芜，修缮庐舍，备办占据，招抚流民，为行旅设置暖铺，请求国库金钱买牛牵头以供给屯卒，设立社学，设置一种治疗疾病、扶助伤者。两年之间，四城及赤城、雕鄂等城堡先后得以修完，孙安因此晋升副总兵。而守备中官公胜陷害孙安，上奏说孙安患病应当更换。景泰帝以此询问叶盛，叶盛说孙安被公胜挟持，所以患病。如今诸将没有超过孙安的，于是留下孙安，并派医看病。不久，叶盛又弹劾公胜，最终将他调往他镇。因宗父位后，叶盛遭逢父丧，回乡奔丧。天顺两年，被召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两广。 他请求福满丧妻，未获允许。双水妖人奉帝籍肆意抢掠，叶圣都率诸将生擒了他。当时两广盗贼风起，所到之处破城杀将，诸将怯懦不敢作战，杀害平民冒功，百姓相继跟从贼人。叶圣因蛮人出没无常，请求今后只有攻打劫掠城池的才上报，其余只分类奏报。奏书到兵部，被驳回未施行。叶圣与总兵官严彪攻破贼寨700余处，严彪颇多滥杀，议论的人于是归咎于叶圣。天顺六年命吴真巡抚广西，而叶圣专任巡抚广东。宪宗即位后，叶圣入京议事，给侍中张宁等想推荐他入阁，因御史吕弘敬言而作罢，而以韩雍代任广东巡抚。起初编修秋训与叶圣不相投合，大学士李贤采纳了秋训的话，至此起草韩雍的敕书，说不要像叶圣那样滥杀降人。叶圣不置辩解，不久升任左迁都御史，代替李炳巡抚宣抚。他请求酌量减少中盐米价，以鼓励商人富裕边塞，又恢复官牛官田之法，垦田4000余顷，用其基于购买战马1800匹，修建城堡700余处，边塞更加安宁。成化三年秋，叶圣入朝人礼部右侍郎，协同给事毛鸿到南京查事，回京后改任吏部侍郎。出京赈济真定，保定饥荒，建议清理庄田，分养民间种马，在涿州天津设置仓库，激素备荒，都切合当时食物。满都鲁诸部久住河套，兵部尚书白圭建议以10万大军大举驱逐，沿河筑城，直至东胜，迁徙民众耕守。宪宗认为他的建议雄壮。成化八年春，命叶圣前往会同总督王悦、巡抚马文生、于子俊、徐廷章详细商议。起初叶圣任谏官时，喜欢谈论军事，多有论议和建议。他既已往来三边，知道当时没有粮将，边备长期空虚，转运劳费，搜缴河套，收复东胜不可轻易。于是会合诸臣上书，防守是长远之策，如果必须决战，也应当坚壁清野，等待敌人懈怠返回时攻击，使其受到重大挫败，或许可以阻止其再来。或者乘他们入掠时，派遣精兵指导其巢穴，使其回顾，内外夹击，足以成功。但必须防守稳固，然后才能一战。宪宗认为他说的对，而白圭主张收复河套。出兵后，最终无功。人们因此佩服叶圣的预见。成化八年，叶圣转任左侍郎。成化十年去世，享年55岁，谥号文庄。叶圣修身节行，积累学问，崇尚名节，淡泊嗜好，家居出入时常步行，平生仰慕范仲淹，厅堂寝室都设置他的画像，心志在君民，不为自身考虑，有古大臣的风范。赞语说，天顺成化年间六部最为得人，王敖等人正直刚方，都是所谓明德老成之人。看王敖与李炳年富的镇守边疆，王弘的打击奸党，救济饥民，王富的筹划边备，姚奎的掌管礼部，林聪、叶圣的居于谏官之位，所表现出来的都卓然不凡。他们的声望和实际显著，系朝廷和民间的众望，是有原因的。